做见证前先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规则，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遵守，所以没有例外。我们因为有这个总共有6位的见证，我们不希望时间拖得太长，所以每个人的见证是不能超过15分钟。我跟所有做见证的人都有讲过，那我去年是给大家一个 timer， 结果大家都跟我说他们眼睛不好看不见，所以呢今天我就找了一个大活人，你们就不会看不见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秀姐妹会做这个讲台监督。那我们每一个人见证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们在，他会在看这个时间，我差不多12分钟左右，如果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会站在台边来。那下一位做见证的看到小秀站上来了过后，就站到他旁边，表示说要该你上台了。那这个台上的看到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旁边，你不会说看不见，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你还有3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希望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凑一点。好啊，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规则，但是告诉你们，能为神做见证的真是神的祝福，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被祝福的管道，他的祝福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见证，不去把这个祝福分享出去，你的管道就不通，那后面的祝福就很难进入了。所以今天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几位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疫情下来到教会来做见证。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Diane， 她因为家庭的情况没有办法来教会她录下了她的见证，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放。那本来呢我是一般不在这里感恩节的时候凑热闹做见证的，因为我希望把时间都留给弟兄姐妹来见证。但是呢因为这一次我那个基要真理班我每一次开基要真理班都会跟大家说我会给大家做见证，到最后呢总是时间不够，然后后面我的见证就做不成，所以呢最后就这一次就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基要真理班他已经听了3次了都没听到我的见证所以呢好像为了不辜负人家这个这么对我的见证这么有兴趣了，我就说那我就到感恩节这边来切一点时间把基要真理班的这个见证做完。所以我会很快的给大家，其实今年要是不听大家不是因为基要真理班，我绝对是会给大家做新冠的见证，在新冠中间真是经历了太多的神。但是因为这是基要真理班的要求，所以这个新冠的见证只有再往后推了。我想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我告诉你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有点迷迷糊糊的，我在想说神有这么多人可以呼召，为什么要找我这种我怎么看里外都不太像传道人的人。但是呢神的呼召却是这么的真实，却是这么的无法让人来抵挡。很快的跟大家讲，我的这个神给我的呼召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在我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说能够用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我主要是学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参加很多医疗宣教的队。我其实本来很想的是用我的这个神所给我的这个技术，让我去能服务那些在贫穷地区的人。神一直有给我这样的想法，当时没有很明确，我就一直在想说可能是以后退休以后可以跟我老公常常去医疗宣教所做的事吧。但是呢我想神的计划好像比我的提前了很多基本上从我开始上神学院，那我上神学院也是基于一个牧师，我想你们中间有些人认得潘文厚牧师，他以前因为这个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在 Tucson 牧会，那这个教会常常请他来这个教会讲道，他每次来就住在我家里面。那他是一个非常真是非常这个全心侍奉神的牧师，他家里面他老公他儿子他女儿加他自己4个牧师，真是全家奉献给神，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见证。他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他都住在我家，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谈教会的事情，他很爱讲话，其实每天每次因为来他都是礼拜五晚上来，我们俩每次都聊到至少礼拜六早上的两三点钟，跟我讲很多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见证。我以前其实对牧师这个职业一点好感都没有，对不起，因为看到太多的这个牧师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觉得说如果不是潘牧师在我面前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可能会迈出这一步。那后来潘牧师就一直鼓励我去读神学院，那我觉得说我当时进神学院的时候也只是想到说我可以学几门课，然后可以到教会来教教主日学就够了。对对对，我一再跟人家讲，人家 interview 的时候一再跟他讲说我绝对是不想拿学位，也绝对没有要全时间的这个想法。好，那我上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上一个就是叫做没有 degree 的 program。 那在那里上课的时候，我真是被神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感动。我告诉你，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个个都是我所在外面很少见到的那种优秀的人才，他们真是在美国人中间我看到这么聪明的人不多。他们对这个圣经的了解那真是透彻，让我们学的人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对这个希腊文，对这个希伯来文，对当时的社会情形，他们的知识的渊博，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圣经活化在你面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老师，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服事的经历。我想这可能是达拉斯神学院的要求，我每一个老师他们都是做过牧师，做过宣教士的人，他们都是在那种很贫穷的地方做过宣教士不下五年的人。所以他们在学校教书，他们的生活其实真的很清贫。每个老师你去他家你都会看到，我在 Las Vegas 没有看到一个人的房子比我们在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的房子小的。我告诉你，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就在想说，这样一个人才，如果他今天到世界上去随便混一混，我告诉你，他都可以混到不知道比我们好多少的程度。他们又有知识，英文又讲得好，又大部分的都长得一表人才。那我就在想说，他们干嘛要在这里甘受这样的贫穷？来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里，也不是一个什么大学校，我们的学校也就几百人，小小的这个学校的 campus 就在达拉斯的 downtown， 也破破烂烂的，你实在不看不懂说他们为什么会甘心这样的奉献。直到你听他们，当他们讲到这个圣经，讲到神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会发光，他会如此的投入，让你知道说他是甘心情愿在侍奉这样一位真神。不仅如此，达拉斯神学院的学生们， 我常常说，我说我在美国来读研究生，我说我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美国学生他们那个脑子转的真的是有点慢。我们中国人来的虽然英文不比他们好，但是我们学东西可比他们快多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英文这么好还老学不会。但是当我进到了神学院过后，我发现说美国所有聪明的学生都在神学院里面。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发现说，我本来觉得我脑子还转得蛮快的，到了神学院变成最慢的那一个。人家这个老师常常在课堂上发问的时候，我就说他还没有这个思绪还没理清楚，人家都噼里啪啦的这个答案都已经非常完美的都出来了。这些学生真的非常的优秀，我告诉你，他们的你会看到不仅是他们会讲，在这个理工科方面，我们有些时候在私下你都会发现说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很多的经验。我就记得有一位女孩子，她做的那个 presentation 做的真是棒，她的那个她用这个 Apple 最新的这个做 presentation 的那个，就是我们用 PowerPoint， Apple 是一个不同的 program， 哎呀，做出来真的好得不得了啊！这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她大概就二十二三岁左右， 他为了上神学院，他每天晚上去人家那个一个小工厂里面帮人家织袜子，因为他要这个，他是拿了一些奖学金，但是不够，所以他就每天去织袜子，织了袜子，然后就赚一点点钱，然后到这个叫来上课。那个时候我还跟他聊，我说这个织袜子，我说到了夏天人家不穿袜子，你干什么？他说，夏天的时候他就去那个店里面卖冰棒。他说那个是他们一个小店里面卖冰棒，然后冬天就织袜子。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啊，甘心愿意奉献给神。你说这神要不是真实的，那我觉得那除非我傻，我绝对不敢相信是他们傻，因为他们实在是不傻，他们实在是太聪明的人，愿意这样甘心奉献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说，奉献给神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牺牲了很多来奉献。我说比我们牺牲多得多的人，他们愿意甘心来奉献神，表示说这位神值得。如果今天我能够去奉献给神，我能够全时间的奉献给神，那是神看得起我，绝对不是我的什么功劳。神看得起我，他觉得我还可以用。我自己觉得说，我常常我觉得有点朽木不可雕，但是我觉得神觉得还是可以雕的话，那我愿意让神雕。所以从那个时候，神学院开始就动了这样的心。后来，这个神学院读完过后，我就开始在想，不太想这个动了心过后一回到世界马上就对世界又动心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很爱乱动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回来工作，神学院读完了就觉得说，哎呀，可以喘口气了，现在可以工作，可以其他时间不用读书，可以好好休息，然后也可以出去多游玩游玩，觉得可以享受生活了但是我觉得神的呼召并没有离开我。当我正是在想说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神那个呼召又临到我。但是当时我给神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实在没有办法离开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药剂师里面比较少有的可以在家里工作的那一种不仅如此我们在家里工作，而且我也不用去数那个药丸，因为我们数了这个十几年的药丸，看到这个药丸就会过敏所以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跟人家解答这个药物的问题。那我在家里做事，每天只要从楼上走到楼下就可以上班了，所以非常非常很多人都是觉得说非常好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在药剂师里面我们谈到都说这是最理想的工作。那我跟神说，我说我真的是舍不得离开我的工作，我说你真的要我去侍奉你，我说你让这个工作离开我。我还有几分钟啊OK 然后我跟神说，我说你让这个工作离开我我们药厂，我工作的那个是个很大的药物邮购公司基本上它是没有倒闭的可能那这个这么大的邮购公司呢它因为我们在这个在 Henderson， 我们的那个厂在 Henderson 有很大的 building， 很大的 parking lot， 你绝对想不到说这个公司要出什么事才会让他离开我。而且我在这个公司十几年，我们都知道做我们药物这一行的就是年纪就是宝贝，你年数越多，你的经验越丰富，他越不肯让你走。那我跟神这样讲了过后，我就觉得说我跟神已经说了，他除非他让这个工作离开我，否则我没有办法进行，我觉得这样很安心。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他怕你那点挑战吗？他怎么让这个工作离开我？让我很简短的告诉你，我们这个药物公司在第二年突然跟另外一家药物公司合并了。我们想说吞并其他药物公司也是蛮正常的现象，但是呢，我们这个合并很奇怪，是那个另外那家比较小的公司，他当然没有我们公司大，他们有很多的 cash， 他把我们公司给买下来了。买下来过后呢，这个公司就开始调整，因为我们是全国药物公司，每一个 time zone 里面它只有一个这个药房，它每一个 time zone， 所以它24小时它都能兼顾整个美国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两个公司一合并，在我们这个时区里面，在我们这个 time zone 里面就出现了两个药房，当时就说要关掉哪一个，不能有两个药房在同一时区。然后我们这边当然拉斯维加斯大得多了，不会关我们，本来想把 Phoenix 那个给关掉，结果呢就在这节骨眼上，正在他们决定要关哪一个的时候，我们拉斯维加斯的工人老罢工，他们要我们，因为我们药剂师下面有很多 technician， 他们 technician 罢工，他们是有工会的。罢工过后呢，这个新上来的公司头脑还没摸到了，这边就闹罢工。他们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把 Las Vegas 关掉，全部搬去 Phoenix。 哎，你看神两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工作离开我。当时当我们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这个公司说你要愿意搬去 Phoenix， 他可以帮我们出搬家费。我说对不起，我们那边还有一大家子人在这儿，我搬不走。所以呢就只有提前退休了。那很快的，这生已经做到了，他让工作离开我，我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借口。那我最后跟你们讲，让我跨出最后一步的这个原因是有一个梦。那一天晚上，我在这个梦中做到一个非常真实的梦。你知道我是福音派的啊，我不是这个灵恩派的，不是每天做梦的人。我差不多十年才会做一个梦。那这个做到这个梦，梦到什么？梦到在我以前的学校的教室，在宿舍里面，看到这个自己感觉到我们那个房间感觉到漏了这个瓦斯，就是这个煤气在漏气。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煤气在漏气，找人去看了，他说这个漏得很严重，可能会爆炸，叫我们赶快出去。那我们一群人在宿舍里面，我们知道有七个人，我们就赶快走出宿舍，然后就你知道大陆的宿舍都是两边都是门，中间是走廊，就往外跑，我们就往外跑。我当时一边跑，我就在想说我应不应该大声叫一下，叫所有人跟我一起跑，说这边漏气可能会爆炸。但是我一想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会爆炸，而且我叫了它没爆炸，我不成傻瓜了吗？我就说那我就不叫，我就自己跑，人家看到我跑说不定跟着我跑就好了，那我就不要讲了。结果当我们一群人跑出这个宿舍门的时候，我一转身，一个火球在我前面升起，那个这么真实，我几乎能感受到它的那个热量在里面，一个大火球在我面前升起，整个那个楼爆炸，然后所有的人都葬身在这个火球里。我当时想都来不及想，我只突然就惊醒了。惊醒了过后， 我只知道我流了很多眼泪，因为枕头湿了。但是我告诉你，那时候还来不及反思，第一个进入我思想的一个念头就是，如果你就他说，因为你不去大声叫，所以这些人都葬身在火海中。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老师，是你的同学，你让他们全部葬身在火海中。所以我当时我都想都来不及想，我就跟神说我愿意，我说如果你要我去传福音，这就是你对我的呼召，我说我愿意，我说你告诉我，你找一个人你帮我预备一个位置，我说让我能够很自然的去传福音。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就到这儿了。 OK， 好，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真的是很感动的见证，我差点都有点流眼泪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感谢主呢，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分享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我是新加入教会的，我应该大家都认识我的，但我不知道屏幕上的姐妹弟兄们认识我吗？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红。下面我就来分享我生命中的见证。我和我先生呢，认识，结婚之前呢，我们已经认识了八年了。在我认识他几个月以后，他就做了一个背部神经的一个大的手术，还做了前列腺的手术。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就要长期的靠服用止痛药， 来维持他每一天的生活的运作。他有时候晚上都只能睡3到4个小时，所以那为了照顾他方便，我们就商量以后，我就决定说搬到一起去住。那么接下来的几年，他身体一直不好，然后他又摔了一次，然后脚摔了以后，他也再也不能够工作了。那么2019年，他又被检查出一个叫肺病，叫 COPD， 李牧师肯定知道这个，就是叫慢性堵塞性肺病 something like that。也就是说他晚上睡觉需要靠氧气来辅助，白天出门要拎了一个那个氧气袋，就是对他生活真的非常的不方便。那么今年的1月份，他前后就住了5次的医院，那么在心脏里面装了4个支架，然后我记得中国年的大年30和初一，我和他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那么我们这些事情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就是我们住在一起8年了，我们一直没有结婚。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当然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更不被神祝福。其实在我心里中，我常常有这种不安的这种搅扰，但是很快就被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种工作啊，这种生活啊，就被替代掉了。那我是2008年我开始信主，我一直是坚持自己在网络上面读经听道，从来没有去教会过。我一直觉得去教会这事情可以等我退休以后再安排这个。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算是我的闺妹她呢还没信主。那么这些年我一直想把我自己的信仰去影响她，把她带到主里面，但是真的果效非常的小有一天呢，她终于对我说，她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好像不可以未婚先同居。他说，再说我从来没看到你去教会过，他说就凭着这一点我没办法认可你的信仰呀。这些话真的是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突然间意识到，就是我说神有时候会借着外邦人的口来责备我们，而这几年他一直那么抵触不信主，也就是因为我没有活出一个见证的生活而绊倒了他。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大大的得罪了我们的主。那时间呢很快过去了，就又到了今年的3月份，因为这个 COVID-19， 我工作了10几年的公司突然间关掉了。那一开始的就是我就感觉我一下子从这种日复一日的繁忙中间停了下来了。那一开始我也觉得休息一下也不错，我说这几年我也都没有 vacation， 我说等疫情过了我又可以回去上班了。那实际上事情呢并不是按照我想象的这个样。过了很快，我们公司就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他就说公司将永久性的关闭了，而且我们全部被 lay off 掉。这是我真的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情。那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神的管教来临了。我说这些年我也不去教会，也很多借口我找了，他是不是就干脆把我工作拿掉了。就像刚才李牧师说的，我就有这种感觉。但然后呢，我真的是开始重新思考我生命中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照着我自己过去的方式独来独往做我自己爱做的事情，还是说真的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那么我就开始祷告，我说我也开始思想去教会的事情了。我说主啊，我说如果这是你的管教来临呢，我说我也知道，我说神的恩慈忍耐宽容是要领我们悔改的。 我说求你把我带到一个教会里面去。那么我就祷告以后，我就开始上网就找教会了，真的是神的带领就把我带到了我们的教会。那9月13号是一个主日，当我第一次见到李牧师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会议小会议室里面，我就跟李牧师谈了我信仰的经历，还有我受洗了。那么最后呢，我不得不谈的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我直觉我就感到李牧师听了以后心情非常的沉重。弟兄姐妹们，作为神的仆人，他是有责任指出我们信徒中生活的问题，甚至责备。那么最后李牧师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对我说，他说照着圣经的原则，这就是放淫乱。我真的是最不愿意听到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神对我的一种宣判，我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去为自己辩解了。最后李牧师还是用摩西过红海的信心来鼓励我，他就说相信神，跨出你信心的第一步，他说神会带领你的。然后李牧师为我做了一个祷告。那么之后的2个星期呢，我在家里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感动我，也感动我的男朋友，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对你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对的决定，做一个对的选择，做一个对的事情。我说如果你许可我们两个人这种关系是你许可的，求你把我们带进婚姻的殿堂，我说也求你祝福我们。那终于在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那我的男朋友他也很认真的，就是他看着我，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理解，他说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谈一下。他说你知道这些年我身体非常不好，他说如果我们结婚，他说有一天我去世了，我可能会留下一大堆的账单，他说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他说再说，他说的如果结婚不能够带给我更好的保障，他说你图什么了。这些真的这些事情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真的是很现实的事情，你也不得不考虑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心里面，我那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那我说我们继续祷告吧，我说看神怎么带领了。那我真的就在继续的祷告，我就说还是求神，我说我希望能够顺从你，希望你能够把我带进婚姻的殿堂，如果你许可的话，我甚至都做好可能我们会分开的，我都做好的准备，我说反正我是这么决定的。那么我也一直在为他祷告，希望神能感动他。那过了几天我们又做了一次很认真的谈话，那么这次真的他也做好决定了，他也说是时候了，他说我们先把我们的关系确定了，就是照着圣经的原则，他讲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剩下的交托给主了。圣经马太福音6章34节，耶稣也说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这句话真的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说交托了。当我把这个我们的决定告诉李牧师的时候，李牧师非常的欣喜，他当下就决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为我们筹办婚礼。那10月29号，我们终于在神的见证和祝福下，李牧师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既简朴又充满甜美的婚礼。 我们走过了八年，神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就了他要成就的事情，真的不可思议。那么我知道，虽然以后的路程在我们生命中肯定还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处，甚至可能有试探，但是我相信有神祝福的婚姻就是我们今后的信靠和保障。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所以我现在在用圣经的圣经中希伯来书11:1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我今天的见证。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感谢主。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做见证，有点紧张。就是今晚我站在这里做见证，不是为我自己，我觉得是在为神做见证。对，我在收到要为主做见证之后呢，我的内心很挣扎，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站在台上讲见证呢？但是我心里不断的问主，我说主啊，我可以吗？然后呢，很莫名其妙的自己就会产生很多，就是不断的思考我们的主是如何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富。我呢，从小是一个非常缺少爱的孩子，因为家里是一个4个孩子，然后我是最大，父母呢长期在外工作，也常常忽略我的感受。然后又因为呢生活环境的影响呢，叫周边的亲人呢也会由于贫富的差距给我们不一样的关怀。然后有一天很奇怪，我看到我们的邻居的婶婶，他们几个呢非常的有爱，就像圣经说的，你们3-4个人同住在一起，就有我必与你们同在那样子，我就很羡慕他们。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信主的，那我非常的羡慕他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天因为家里的缘故呢，就是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拣选了我妈妈信主，我很开心，我的内心就很想跟人分享说，我们家也是信主了，也是基督徒了。但是我有一天我觉得自己不够，我觉得妈妈信主是妈妈的，我自己我也要去接受主。所以我就跟我阿姨说，带我去教会，我要决志，我要接受主。然后那一天当我接受了主以后，我很开心，我觉得我得到了世界上最最最最宝贵的东西，我不再缺乏什么。然后后来呢，我就感觉在信主的道路上，我就慢慢的发生了改变，一个渴望爱的孩子。然后在主里面我得到了安慰，曾经的冷漠、伤痛、悲哀、缺乏，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那些都不算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就是不再算什么。回去看的时候，感觉那些已经成了我满满的祝福，我觉得我想要把它分享出去，所以我想把上帝给我的这种爱我要送出去这样子。所以在我现在是在 No.1 波霸 T 工作，他们是没有给我广告费的，所以呢就是饮料店就成了当下年轻人很喜欢的饮料，所以我们的同事都是年轻人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妹妹呢，就是我对她还是比较有建议了，因为她比较自以为是， 然后不会跟你有很多的沟通啊，他就是忍耐度很低啊，脾气又暴躁这样子，然后他就是给你的感觉他非常的消极，他不是很阳光一个孩子，这么年轻的妹妹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在一起工作，很莫名其妙，我就感觉跟他在一起工作压力很大，很不舒服。然后有一天我就找他聊天了，我说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工作会有一种很压力很大呢？我说我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我是一个就是也不是说很偷懒，我喜欢工作，然后我也更不喜欢就是被人直来直去的那种。然后他非常聪明，知道我的意思。后来呢，在一次就是我们聊天当中，我才知道妹妹是在18岁自己一个人来了美国，从她的嘴里知道她父母不是一个非常照顾家的孩子，家人的父母，所以她就是几乎都是只是到外面去买个便当回来吃这样子。然后很莫名其妙，我就想为她做什么，明明是很气她的，但是我就想为她做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每一次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会有意的多带一点跟他一起分享吃啊什么的，但是那样做了，其中呢，他妹妹他还是会有时候生气的，或还是会骂我，我就好奇怪呀，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然后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姐妹去沟通了，我说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妹妹不喜欢我给他带的吃的，还是我真的哪里做的不够好，还是说我比较傻所以他喜欢骂我呢？然后我们的姐妹告诉我，不 Angel 你不要这样子想，他跟我说你也不要去在意别人说什么，只要你做到了做好了就可以了。然后他说我们你也要常常为他祷告，你要给他就是不要放弃，你还是要给他食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吃。结果呢，没过多久，有一天这个妹妹好奇怪，她改变了，她就是自己本来就不是吃很多东西的，她带了2份，但是因为由于面子的问题，我想年轻人她不敢当面说我请你吃，她就跟我说，姐，我以为我今天会很饿，我要吃2份，结果我吃不完啊，麻烦你帮我那一份给吃了吧好吗？我就是很感恩，我说哇，感谢主，你改变了他，这个妹妹改变了，她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我真的很感恩。然后后来呢，就是4个月过去了，我们在一起工作，4个月过去了，前两天我还跟她聊天，我说妹妹啊，你变得阳光了，你变得可爱了，我觉得你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是以前他，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有一个障碍物在他前面，不愿意跟你沟通那样子。但是那个障碍物，我感觉感谢主，他拿起来了，他很喜欢跟我沟通了。上个月他去犹太州玩的时候，他居然想起来给我家孩子带那种棒棒糖，就是他说小时候他喜欢吃的棒棒糖，带给我孩子。然后他还跟我聊天，聊到说，我们朋友遇到了一些基督徒，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基督徒的话，我根本听不懂，我感觉他们根本就感化不了我什么，还想跟我讲那么多。我就抬头跟他说，妹妹啊，我有机会感化你吗？因为我也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为什么我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工作的环境，这是分享这些呢？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的主他真的很奇怪，就是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什么样子的人，他都会帮助我们，就是挪开前面的困难。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如果说只是按自己的想法要去感化人，真的不够。我们要说靠着自己的 身体的那种欲望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快中途就会放弃的。因为只要他给了我这位妹妹给我的困难的时候，我是很容易会放弃的。我觉得说啊，我不要管着啊，他都骂我气我了，我干嘛还要不？但是靠着主的意念坚持走下去，我觉得身边的人或事就会因他而改变。在参加团契中有一个晚上，我问琳达牧师什么是自由，他跟我说灵需要灵供养，不能用物质供应，再多也不吸收。我们的灵和肉体欲望在相争，欲望控制我们身体的感受，灵控制我们的理智，哪边强壮哪边就赢。如果不常常用神的话喂养灵，就永远打不过肉体，就没有自由。但如果灵强壮到可以征服肉体，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爱神爱人了。那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对他人的服侍是甘心乐意不求回报的付出，那是因为他的灵战胜了欲望，就会有爱人如己。在我们三门领团契中谈到，不信人的眼里以为基督徒与其他的宗教一样都是为了做好事及应得，其实是灵战胜了欲望而带出的好行为。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被他使用这样子。然后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也跟我说过， Angel， 也许你不是收割之人，但是你可以做上帝的播种人。感谢主，我很开心，不论是播种的还是收割的，只要能成为上帝使用的仆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天我懂了，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什么环境、什么角色，只要被神所使用，我都愿意。我们也一样可以为主做工，因为他先爱了我们，而且是阿嘎佩的爱，所以我也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灵在我里面成长越来越丰富。感谢主，我的见证讲完了。但是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位姐妹，她就是三门灵团契的佩文姐妹。在疫情期间，她愿意用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我学习英文查经。在那一个月里面，通过她的认真教导，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圣经，我的灵命成长了很多。感谢主，我觉得这一切也都是我们上帝的安排。谢谢大家，谢谢。
好，弟兄姊妹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感恩的季节，我们真的都每个人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这里聚会。非常感恩刚才有三位的姐妹美好的分享，很有感，很被感动。也想到呢，我们的主他救赎我们，没有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做的错事太错，他就不饶恕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愿意忏悔，我们的主都是会赐给我们宝贵的恩典。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也是知道，只要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主，那我们这一生就会是成圣的一生。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遇到一个大火，梦见一个大火球。我想好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平常日常当中一点一点的进步。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可能没有觉察，只要我们去追寻，过一段时间就会，我们身上就会带出这种美好的见证。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呢，是一个，就是在日常当中，成长的这么一个，就是我的题目可以是，让生命呢在家庭日常中不断成长，是这么一个题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虽然工作都有很忙碌的，但是想来想，这一生从小到最后一天，更多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 家庭中度过，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减去家庭中的时间的话，那我们剩下的生命就一点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家里边是个什么状况呢？是特别能够反映我们生命的光景。因为什么？我们在家里好像都比较放松，都特别能反映出我们真实的状况。我们一说到家庭，又想到很多的情景。我今天讲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景，又想到很多的这样的情景。那就是什么呢？在外面和在家里有一个反差，这个反差可能自己的配偶特别能体验，能体会到。那这反差能表现在很多的方面。那原因很简单，那我在外面我都好像一天的紧张，我要做事，要做人，要讲话，那到了家我不可以放松一下吗？那我在外面忙碌，我到家里让我享受一下这个港湾，港湾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港湾？那对待这个港湾，我们要怎样去使用这个港湾？那一种做法，彻底的放松，回家我万念俱空，我在家里就是看着电视啊，什么吃着饭呢，就是听着音乐，享受这种放松，这是一种方法。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在家里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家是我的王国。我在单位上，我有我的老板，老板说了我一天，我到家里让我做一天，做在家中的老板行不行？所以有时候这个反差会非常的大。那就这种做老板的状况，如果两个人都工作的话，那这个做老板的状况那难免会出问题，那就是彼此的不服。凭什么我工作，你工作，我也工作。再说到物质上，你挣钱，我也不比你挣得少。这是经常我们会听到遇到的情形。或者说，凭什么总是你说了算，我为什么就不能说了算？这个我耳朵边很熟悉的，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那这是一种情形。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生命的成长，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那就说我有参加聚会，我去做礼拜听到，好，那些场合是我生命成长的时候。那到了家以后呢，我就放松了，我就忘记了，所以呢它就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还有一种情形，读经的时候读得非常感动落泪，把圣经合上，当一跟人跟自己的家人一处，配偶一处，那个救我一出来的时候，那圣经上的话跟我没有关系。这也是常遇到的事，就是说生命和我们所学习的经文不是不连贯。所有这些情况，那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说在家里的时光，我们不能一生这大部分的时光就这么虚度过去。家中呢是一个我们生命继续成长的这么一个港湾，也是我们成圣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环境，也是我们敬拜神、追求神的话语、生命成长的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单位。所以呢，我就分享这个。那下面呢，我就时间的关系，我就把一些题目有个别的我举一些例子。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展开。那家庭，我们知道，今天我分享，不是为了家庭的幸福，但是呢，会家庭幸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向神求。追求神，求他的智慧，他不单赐给我们智慧，他还赐给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以关键是我们寻求我们的主。好，那我就想看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家庭，一些要素。有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都归纳的那么好，其实思考一下家里边都有一些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在家中的角色是怎样分配角色。我刚才前面的例子里有。那就是在自己定义的角色下，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在家中的角色呢很重要，就是按神的心意来定义自己的角色，按神的心意定义自己的角色。分享一处的经文，我们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都熟悉这个。先说做妻子。本来想先，因为主要我作为弟兄分享，我重点是丈夫，把它放到后边。 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说的非常的重，我们都知道顺服这个功课就是在家里边是我们会体验，也要继续学习。那作为妻子的顺服，在这里说到的不是说提到妻子顺服丈夫，那丈夫就好，那你应该顺服我。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哈，我是家里的头，后面我再分享丈夫。我是家里的头，所以呢，你得听我的，家里得我说了算，并不是这个。那作为一个智慧的妻子，她的定义了这个顺服的角色，实际上不是顺服丈夫这个人。你看后面说的很，她是顺服我们的主基督。一旦有了这个顺服基督以后，她这个顺服已经不是人的这种顺服，而是在我们主面前的一种顺服。所以这个我想分享一点我妻子的，我太太的例子。那我顾杰的有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他，他在国内是一个高级的工程师，是挺不错的一个角色了已经。那凭他的经历和阅历，应该说挺棒的。那在跟我结婚以后呢，其实我们不断的在学习这个顺服，特别是从我这个太太身上，真的是很感恩很宝贵的。那他在国内的工作风风光光，到这以后跟我以后做一些临时工作过，后来干脆就不工作了。那他面临的挑战是第一个，这个身份的变更，这个是非常挑战。那看到他完全的顺服，当他在家里服侍，尤其是在团契里边每一个周的聚会里边为弟兄姊妹的服侍，为这些关怀需要的这些，特别是他做过广告，他很会做饭食这方面，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愿意，心甘情愿的做。他从来没有跟我说，凭什么我在家里做事，你怎样？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主，这是改变他的这个，从他的本来很高的这么一个职务，变成一个也更高的一个家庭的全职的主妇，非常的被神使用的主妇。啊，感谢主，这是妻子。后面是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救我们，为了爱我们，为了救赎我们。那丈夫呢，在家里这个担子就更重。我刚才先说的妻子要顺服，其实如果说因着妻子的顺服，我丈夫就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头的话，那就离开了神的话。那作为丈夫呢，我的角色是要爱自己的妻子。这种爱呢，以后下面我再讲下一个题目，这个按神的定义，这个爱是如何，是怎样。那这个爱是利他，没有任何自私，并且呢，这种责任，对妻子的爱，这种责任呢，是在基督里的，是毫没有。关于舍己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要舍己。那我还没有舍己，我只是举个小例子。这个疫情下呢，我们都知道怕传染，当然是一个人传染，俩人都传染上了。那我是怕太太传染上，我给她明确的规定说，接触任何从外边来的东西，去商店购物拿东西都是让我来，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在前面，让太太在后边。这是我能做的，从这具体的一点小事情来上。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妻子的顺服、丈夫的爱和彼此的顺服，远远的不止这些。其实说顺服是彼此的顺服，而不是说因着对方的顺服自己更仰起头。因为当我们仰起头的时候，我们是在背逆我们的神呀。这是作为丈夫的角色。所以在日常中呢，作为丈夫应该是家中的头。这个头呢，不是权力，就是有多大的权威，而是说对家要负全责。 这个权责不光是生命这个安全这些安慰生活，其实很大一个责任，做丈夫在家做这个头，要带领全家看保护这个全家在生命的成长的路上，成圣的路上，这个是非常要紧。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顾杰带一个儿子过来，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我非常的有责任，虽然我不是他的亲生的生身父亲，但是呢我觉着他就是我的孩子，那我对他的责任不但要带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才的孩子，而长大成人，而是更长成一个蒙神喜悦的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感谢主，他也因着被主拣选也得救了，在多少年以前。这是一个简短的分享，好多的故事今天没有时间。好，那就是下面谈到了爱，第一个是角色，对不起，那我就快一点啊，下面我借一分钟。 OK， 用神的话语定义爱。这个爱呢，我们就说哎呀，爱的又会死去活来啊，今天我爱你，明天哎你今天不爱我，不是这个概念。这个在神里的爱，在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那个爱的真谛那首歌我们都会唱，我就不展开了。其实这两处的经文让我们足够享用在家庭生活当中。那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什么，它告诉了我们如何的谦卑顺服，我前面也提到了谦卑顺服。另外呢，要为了对方的益处，这个特别的要紧，为对方，不要为自己的益处。那也还有一个要离开救我，救我就在家中我说的那种放松，那就是救我的展现，自然就一种反射，要做一种反应，有在灵里的反应，不要做救我里的反射，就是这种，这是我说的这个要点。然后呢，就是看着对方比自己强，彼此的勉励，看着对方比自己强，不要治对方的气，不要把对方看低，这是关于爱的这个题目。对不起，这时间实在是紧。家里边还有一个共同看清大事，有一个一致的大目标。什么是大事？神是家里的头，这个离开这个什么都不是，真的是离开。所以顺乎神的心意是我们的大目标。凡事问一下我们的神是否喜悦，这是家里的大目标。教会的事要紧，弟兄姊妹的事要紧，这是能帮助我们这个向前的这个继续的。还有一个不被小事搅扰，这个非常重要。小事情，我们好多家庭被很多的碎事搅扰。今天丢了点钱，明天吃了点亏，经常被这个。今天你做的事我不满意，或者说你做事怎么老不满意，老是这样，那都是小事。这个我们的例子就是姊妹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做过很多的错事，就是这个弄坏了那个，从来不讲，还没事，都是这样的，下次就会了。所以我今天变得很手巧，是我太太帮的忙。如果我做错一次他就骂我的话，我今天我就不敢做了，我连灯泡都不敢换了。所以感谢主，这是在看这小事都是很轻的。不要这个前提就是不要因为小事让人软弱，这是这么一个。那最后就是求神的智慧。谢谢。求神的智慧，就是智慧我们寻求神，他就会赐给我们的智慧，智慧会带领我们继续的成圣。那我们要幸福呢，从哪里来？神赐给了我们智慧以后，我们的幸福自然就会而来。好，我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弟兄姊妹，愿神做我们每家的主，愿神成为我们的大目标。神祝福每一个家庭都作为荣耀神的一个家庭，都蒙神的福，都成为幸福的家庭。感谢我们的主。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我又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块分享，也感谢刚才几位弟兄姊妹的分享，特别是感动。洪明说的一点没错， Joyce 做东西的确很好吃，然后经常做的量很多，所以我很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帮忙那个帮他们吃一些。其实每年的感恩节，我想大家都知道感恩大餐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刚才牧师讲的，但是没有感恩大餐的感恩节，我想我们一样要感恩。我想神的确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讲？你想前半年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大部分人都关在家里，有很多的时间，以前有很多人都没摸过菜刀，现在已经练成了五星级大厨的水平，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吃得很胖，甚至我们有一些 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这些，所以神这时候给我们警醒，要节制。所以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暴饮暴食。感恩大餐没有，但是我们有属灵的大餐，所以特别感恩，感谢神。然后其实我说的比较快，因为时间很短。两年前的今天，就是2018年的感恩节，我也站在这里，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可能有人会记得，当然有人可能不太记得。我当时分享的主题是三位女人的故事，我妈妈、我岳母、我老婆。那今天为了提倡男女平等，我要分享的是三位男人的故事。第一位我要讲的是我的爸爸。我爸爸出生于1952年，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小老头。我在这里叫他老头，我当着他的面我也可以这样叫他，我也可以叫他名字。我们之间其实我很尊重他，但是这个称呼他从来不介意。然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幽默、能言善辩，然后很开朗的这样一位农村小老头。在一般的家庭里都是父亲比较严厉，母亲比较慈爱，但是在我们家庭好像有一些相反。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爸爸没有打过我一次，不是说明我有多乖啊，我从小就被我妈揍了很多次，我爸从来没有打过我。只有遇到一些我犯了一些可能他觉得有些原则上的事情，他会跟我讲一些道理让我明白。这是关于我爸。今天我要分享的一点就是我爸爸的信主的事情。其实我们老家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是很多年的一个基督徒。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是基督徒，后来许多年之前我爸爸也经常跟着他去教会。每次去教会，我爸他都很开心。然后他就在前几年他还让我给他买一个包包，我说你买包包干什么，他说我要装着我的圣经还有诗歌本还有什么这那的，反正好像还挺重视的，很重视。然后我们就给他买了。后来有一天，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都去教会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考虑受洗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说了受洗的话需要考试，我年纪这么大了，当时学习也不太好，够呛能考过了。我当时就笑了笑，我说还得考试。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们不断的来鼓励他，然后我们也为他祷告。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也为我们家人的救恩祷告，也非常感谢。然后还有一次我问他，我说爸爸你觉得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处呢？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在农村啊，过年过节的时候都烧香啊、烧纸啊、拜祖宗，那信耶稣基督呢就省了这些程序，很省事儿。当然我知道他说完之后他就哈哈大笑，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去年我回国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机会我跟我们这个信耶稣的这个邻居，还有我爸爸，还有几个另外两个邻居，我们在一起，算是一个小小的聚会吧，一个团契。然后当谈到圣经上主耶稣的一些话的时候，我爸爸简直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后来我也给他录下一些像了，不过说的全是方言。然后那个我们那两个邻居就是很多年的基督徒都说，哎呀你讲的简直是讲的比牧师讲的都好。当然他们说的是有夸张了，但是我觉得在他的心里他的确应该能明白神是怎么样一回事，他所信仰的，他所每天去教会所就是说所追寻的 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在我回美国之前有一天晚上，我说爸我们两个我一块做决志祷告吧，他说好。然后我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我们很开心。然后这是去年的事，直到今年2020年的七月底有一天，然后我们那个邻居就是我说的那个基督徒的邻居，然后给我发信息，他说牧师要到我们村里去给一些弟兄姊妹来施洗，然后问我爸要不要去。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他要去啊，然后他说让我给打电话，我说好，赶紧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牧师要去在那里施洗了，因为那时候不能去教会嘛，然后所以要到村里面然后去施洗。我说牧师要给我们去施洗了，你是不是要去啊？他说去，我一会儿就去。我说好。结果等了二十分钟，然后我那个邻居又给我发短信，他说你爸还没来，牧师都来了。我想我们村子也没有多大呀，走过去应该也不会特别远。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牧师都去了，你怎么还没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家里来了几个人在这打牌，五个人缺一个，走了也不行，我不能给别人来拆台。我当时一听我的火气就蹭蹭的， 然后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不管你了，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我夸就把电话挂了。这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挂我爸的电话。其实我平常真的是跟他关系特别好，挂电话我当时特别生气。结果呢，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那个邻居又给我发信息，他说哎呀你爸爸来了，然后牧师一会儿就给他受洗。还当时过了一会儿呢，还我那个邻居还传了他们受洗的照片发给我，我当时就很开心。我当时就在想，哎，我说话还有点分量啊，那个还是比较重视我的。但是我刚开始的想法，但是到后来呢，我就觉得其实这远远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想这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是神来亲自来感动他，来引导他，然后他就当天受洗了。受洗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王弟兄恭喜你。这是我跟我爸当时的，我爸信主的一个见证。然后时间很快，然后我要讲的第二个见证也是我爸爸，是我的岳父。其实我岳父的见证呢，我之前在祷告会里讲过一次，然后我岳母呢在团契里也讲过两次。我们都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我在想传福音的事情要比重要的事情重要若干倍。圣经里也说我们要把这福音传遍天下，为万民来做见证。所以今天我再讲一遍，再分享一下我岳父的事情。我岳父他是十月份被主接走，感谢主。在他走之前大概几天的时间，他也是决志信主。然后我岳父生前呢，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是家里的老大，是家里的权威。现在他女儿也是我们家的权威，开玩笑。然后呢，我岳母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家可能也有些认识的，她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然后以前我岳母也不太敢在她面前提信仰的事情，更不用说跟她传福音了。每次跟她说这些事情，她都火冒三丈，因为她不相信有神。然后即使带她决志信主的前几天，然后她还嘱咐我岳母要给我们带话儿，就嘱咐我们，就说不要参加教会的活动，避免受到一些迫害，就还这样。我们都觉得很让他信主简直是真的是很难很难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我们还是在为他来祷告。每次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是来为他来祷告。但是直到有一天，然后我当时还在上班，然后我岳母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他问我岳父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说好，然后他说他想永远跟我们在一块儿，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然后当时我岳母也很吃惊，他也很惊喜，然后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然后其实当时他病已经很重了，他说话都已经就是不是很清楚了，但我岳母说他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每个词每个字他都说的铿锵有力，特别清楚，真的是感谢神。然后自从他决志信主以后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也视频过，他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就是变得特别的柔和，真的是。以前他，你说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道歉，他变得特别柔和。以前你不用说就跟道歉了，或甚至是跟晚辈道歉，那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真的让我见证了这神的大能，我觉得真的是。当时我岳母把这信息发给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说在上班嘛，就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当时特别的激动，因为就我一个人，我当场就跪下跟神感谢，我泪流满面。我说神啊，真的，当时涌到我脑海里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真的是特别感谢主，来在他最后的时光来拣选了他。其实我们真的是很爱他，我们也很想他，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天上见。好，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男人。第三个男人这个分量比较轻，我就用一两分钟说一下。那个他就是我们家的儿子 Kimi。从出生到六岁的时候都是由他的姥姥，就我岳母来带大。真的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岳母，他是一个做事非常细致然后非常有条理的人。但是大家也知道这种中国的这种隔代亲简直是一把双刃剑，就是Kimi 过着一种从六岁之前他是过着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由姥姥来负责，所以他就有一些独立能力啦，或者与人 沟通啊或者礼貌啊方面有一些欠缺。然后我们当时也很焦虑，当时我妈妈回国的时候，我们带她的时候，我们也很焦虑，我们当时还让教会弟兄姊妹为她来祷告。嗯，但是感谢神啊，尤其是今年我们也看到她的一些成长。我们在想，你要想孩子乖，父母首先要乖，因为我们是她最直面的一个榜样，一个她所看到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也是尽量表现得更像一个基督徒，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的事。那今年呢，我们也是觉得 Kimmy 他是也是在慢慢的长大，有很多事情也有所改变，不论是从身体上，他也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有时候还能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我说嘛，现在都是五星级大厨，他也能做一些简单的饭菜，然后我们也可以使唤他帮我们做点事情，有人使唤的那种感觉很爽。那个然后从思想上呢，从思想上他也是有一些改变。以前他经常的太 selfish， 然后所有的吃的东西啊或者干嘛都据为己有。现在呢，他吃东西之前他会考虑到，哎，给爸爸妈妈留一点或者怎样怎样。然后比如说平常他在看 video， 我们在突然来了个电话，他会把他 video 声音调小，怕打扰到我们。嗯，反正有很多的长进。但是对于一个9岁的男孩子来讲，他当然有很多的缺点，甚至有时候让你 very crazy 那种。我想真的是我们也是慢慢的来用神的话来教导他，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我相信只要是我们不离开神，他也是会慢慢的越来越好长大的。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三个男人。然后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2020年的确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年。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起来2020年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很多朋友都回答两个字，活着。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不但活着，而且有主在。我们今年的确有很多的喜乐在里面。我们今年虽然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年的确有一些往年都不曾有过的收获。我们真的是应该感谢主，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想我们今年真的是应该感恩，再感恩。最后一句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帖撒罗尼迦5:16-18。常常感恩，不停的祷告，常常喜乐，不停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为大家做见证是是 Diana 是吧？
Hello everyone. For those who do not know me, I'm Diane Wu.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testimony on behalf of my husband passed away on January 17, 2020. We were married for 45 years. We're blessed with 4 wonderful children, especially my oldest who is autistic.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how faith in Jesus Christ helped meovercome some of the issues my husband had during our life together, and also about the miracles that Jesus performed on my husband during this time, and also how God blessed our family during over the years. My husband's health deteriorated after we were married for 4 years. In 1981, his kidney failed, and he wasOn dialysis for 2.5 years, and during that time was very, very tough, especially when my children were only 3 years old, 2 years old, and 7 months old. And we were very happy that finally he was able to have a kidney transplant in 1983 in Ohio, when his brother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give him the kidney. We were very grateful and thankful to his brother for taking the risk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donate a kidney for my husband. The transplant was a successful one for 24 years, and this was the first miracle that happened with my husband. and my husband was able to enjoy his life during that time as a result. I was so thankful to Jesus for sustaining my husband's life for my children's sake, especially for my autistic son. And then in 2007, when we were living in New Jersey, his kidney failed again and he's looking for a donor. So I volunteered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my children go through with the surgery. However, my glucose level was very high at 105, and the doctor prohibited me from donating my kidney to my husband. So I was very sad and disappointed. So I prayed to Jesus to lower my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I asked the doctor, how could I donate my kidney to my husband? How low my blood glucose levels have to be? And the doctor says it has to be 90 or lower, otherwise my husband would have to accept my daughter's kidney. And I could not let that happen because she's very young, and I'd rather that I be the donor. So I prayed to Jesus, asking for mercy and to grant my request for lower my blood sugar so that I'm able to donate my kidney to my husband. So 2 weeks later, when I had my blood drawn, Jesus not only lowered my blood glucose sugar to 80, but to 70, which is so amazing. Becaus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hen I had my annual exam, my blood sugar has always been fluctuating between 90 and 105. I never fell below 90. So I knew this must be a truly miracle from heaven. And Jesus allowed that to happen. At that point, the doctor had no choice but allowed me to be the donor. And my husband's kidneys were still functioning until his death. This was the second miracle that Jesus performed for my husband. A third miracle happened in 2014 when my husband was diagnosed with stage 4 lymphoma in Las Vegas. When I found out that he had this cancer, I was very, very worried. So I prayed to Jesus and asked him to provide me with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lymphoma. And Jesus answered my prayer again. And he found a specialist in lymphoma in the Columbia Presbyterian Hospital in New York City. And he was the top 1% lymphoma specialis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so my daughter flew down from New York and took my husband to New York City to Columbia Presbyterian Hospital. And if we had waited one more day, my husband would never have made it on the plane. So we were so grateful to God for the proper timing, allowing my husband to go to New York City. It was just perfect timing. And for 6 months, my husband was in Columbia Hospital for the treatment of his cancer. And at the end of 6 months, however, the doctor said to me, I might as well take my husband back to Las Vegas because there's nothing he could do anymore because his cancer cannot be eradicated. So I took my husband to Las Vegas in June of 2015. And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church in Las Vegas, New York City, helped me to pray and ask for Jesus' mercy and give us grace so that my husband can have another chance of living. And Jesus did answer my prayer again, because in August 2015, when I took my husband, MD Anderson Houston, the PET scan showed that he had no cancer, and the cancer was all gone. This was truly a miracle from Jesus, and it was the third miracle. I was so grateful and I was so happy that Jesus was able to save him again. And I thought that was some of my husband's medical issues, but no dice. Because in 2016, he had an infection in his thigh. It wasn't getting better. The doctors in Las Vegas did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So they suggested he get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and they do a biopsy. But instead of doing the biopsy, they did a surgery and they removed their infection. And he had a very big complication because the wound would not heal. And it kept draining and it would not close. And it was left a very big gap on his thigh. So When I found out I was on vacation in Houston, I flew back to Las Vegas to my husband in Houston, to Baylor Hospital, who was admitted there. And the doctor worked on him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 wound got better. They closed it up, and it was gradually healing. So he was discharged from Baylor Hospital, and after that, my son in Houston took care of my husband for 4 months until the wound was completely healed. My husband had so many 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 in 2016 because his leg was swollen all the time because his lymph glands were damaged by the procedure that was done in 2016. And but it impacted our whole family, but we never gave up because of Jesus.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Jesus blessed my family that bring us together and try to convince my husband to move to Houston so he could get proper medical care. But my husband refused because he loved to live in Las Vegas because of the climat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my husband, so the whole family worked together as a team, and we tried to help my husband overcome all the suffering he had as his health further deteriorated. And then because the doctors in Las Vegas could not manage his complicated medical history, so we tried hard, and I prayed to Jesus to help my husband to make a decision to move to Houston. And Jesus must have answered my prayers, because in December 2016, Jesus must have softened his heart, because finally my husband decided to move to Houston from Las Vegas, and I was very happy. So I started preparation, looking for a home. I found one, and we were on the verge of moving in January 2020, but my husband never made it. It was very, very sad, because on January 4th, 2020, he went to septic shock because of infection on his leg. And so I flew back to Las Vegas. I was with my husband 2 weeks in the hospital, and he was in a coma. In the meantime, I contacted my children. They all flew to Las Vegas, was at his bedside. At last minute, my husband opened his eyes, looked around, saw his whole family with him, and we were all there, including my grandchildren. And he smiled and then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nd he died. I was very grateful and thankful that Jesus has been with me all these years and never gave up my husband and my family. Because of God's grace and mercy, we as a family were able to overcome any issues through God's guidance. Jesus, my staff, rod, and shield, which pulled me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ies I had over th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Jesus loves us, and that will draw closer to us. I sincerely love you. If you have faith, trust, and belief in God, our Creator and Savior, Jesus will bring you out of any situation He placed you in. And never give up hope, but remain y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 and follow teachings of the Bible and do exactly what Jesus wants you to do. Never question it, never doubt Jesus, and He will bring you out of any situation that He placed you in. As my daughter once said, "Mom, how can we not believe in Jesus if you have so much faith and trust in Him?" And yes, I do. All my life, I trusted Jesus, placed my life in His hands, and never wavered my faith in Him. I think we all need patience, endurance. Wait for Jesus to open the door for you. Remember, the word to endure in Chinese means to yin, and that means a knife cutting to your heart. If you can d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tolerate any situation, any suffering that comes through you, especially during our pandemic right now. We really need Jesus to be on our side and put our trust and faith in Him. Because after all, we must remember Jesus suffered on the cross for us and saved us and gave us a salvation And if we can do that, we're more and more like him. So I will,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s Christians, we should also be very joyful. And you all know what joy stands for. J for Jesus first, O for others second, and Y for yourself third. If you can think of those three things, you will have joy. And you would never be depressed or sad or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ecause you put everything in God's hand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 listen to my testimony. And I would like just to end with my favorite verse from Psalm 23.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darkest valley,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As I said to you before, all these years, all the issues I had with my husband and whatever issues I have in life, I always held on to the rod and staff, and they're the ones that lift me up, and I would never fall down because Jesus has a shield to protect me from all evil.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listening to my testimony.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listening to my testimony. 和一位牧师李宏斌牧师的见证 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感动。 其实我听了他们的见证以后， 我真后悔， 我也很想做见证， 留着明年吧， 2021年。 今年2020年 真是一个不平常的年， 好像在看一场电影。 这场电影希望快快的过去， 这场电影希望它快快的结束， 让我们从那个梦中醒来， 走向一个很美好的世界。 真的刚才听了他们的见证以后， 每个人受洗， 受感动， 还有 他所经历的，圣灵的感动，他生活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他拣选的。不管我们今天是很辉煌，我们今天好像有点尴尬的境遇，但是你知道吗？神在看着我们，他就在我们身边，他离我们不远。 面对2020年这么一大场那个疫情灾难和风暴暴乱，我想起了约伯记42章第5节非常美丽的言句经文：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看见你。感谢主赐下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以感恩的心献上感恩。